敬拜你，主啊，让我靠近你，主你那个光，你那个温暖，你那大能，再一次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不仅我们要降服你，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被你得着，好像被你融化了，以至于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才知道不仅是我们的心灵，也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全人被你完全得着。哦，是原来虽然在我们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但不是分开的，是融合在一起。哦，我们就进到那永恒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进到那永生的里面，因为我们进到了神的里面。哦，主啊，那万有的充满我们，主啊，我们也进到万有的里面。主啊，一个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好像保罗说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主啊，因为你充满了我们，因为主啊，在我们的里面满有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外面也满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是的是的，你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也是何等的慈爱。主啊，当我们更多，当我们被你完全得着的时候，哦，主啊，真能够像保罗所见证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哦，主啊，这是我们的渴慕，这是我们的盼望，主啊，这是我们的等候，这是我们的寻求。主啊，我们在说更多的有你，更少的有我们，你必兴旺，必衰微。哦，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真的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原来明白，主啊，我们不需要求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所需要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哦，我们不需要找什么，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安排了那个道路，因为你说你就是那条路。哦，主啊，我们不需要这边挣扎什么，因为不仅你在十字架用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买赎了我们，你更是把你的公义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穿上那公义的外袍。哦，主啊，满有里面满有你的圣洁，外面满有你的公义。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以至于我们对你，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隔阂。主啊，我们对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主啊，我们没有一点的惧怕，也没有一点的需要去装作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活出什么样子来。我们与是你，我们就活出你的样子来。我们有你的意，我们就活出你的意来。哦，主啊，何等的自由，何等的释放，何等的丰富。主啊，让我们整个人每一次这样的敬拜，每一次这样的赞美，每一次让我们一天不是这个钟头而已，乃在整天的时间当中，主，我们就真知道在基督里我们得了真自由。哦，在你的灵里面我们得着自由。主，我们感谢这个自由不是用来放纵我们自己。哦，这个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自由是让我们能敞开的来敬拜你。哦，这个自由是我们能够坦然的无惧来到面前来敬拜你。哦，这个自由是说，主，我们没有带着任何的惧怕，我们就欢欢喜来到面前来亲近你。哦，主要以致主要我们的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赞美，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不仅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更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渴慕的心。哦，更多更多。哦，敬畏不再是躲开，敬畏是更多的亲近。哦，敬畏不是更多的好像的害怕，而是在敬畏当中，我们觉得主啊，我们会越来越丰富，我们越来越会刚强，我们越来越会壮胆。主啊，在敬畏当中，主啊，因为你的荣光已经成为我们的荣光。哦，神啊神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赞美你。 哦，我们不断的赞美你，主啊，不停的赞美你。哦，不仅我们的口舌要赞美，我们全人，哦，里面我们闪有生命的，就是一条血管，那个细胞都要起来赞美你，因为你是神，你是奇妙的神。哦，主啊，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说赞美的时候，用我的手赞美，我的脚赞美你，我的人里面外面都要赞美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哦，我的手属于我的脚属于我的人，我的里面外面都属于你，所以都当起来赞美你。哦，神啊，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
属你配得，
哦，
配得大赞美。
主啊，你答应我们，凡仰望等候的不至于羞愧。主啊，你答应我们，凡仰望的必重新得力，好像如鹰展翅上腾。主，在与面对面，在敬拜当中，哦，你的灵就大大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外面，在我们头到脚。 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哦，那个路会奔走。主啊，当你显现，你就震动。是你叫我们刚强起来，是你叫我们重新得力，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在敬拜你，不是我们给你什么，而是敬拜当中，当着荣光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被你的荣光来浸透。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哦，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我们这个人就被更新，哦，我们这个人就变化。哦，主啊，你叫我们如因展翅上，如因返老还童。主啊，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再次刚强起来。我是个哈哒哒的一个呀呀呀的，我是个那个一个哈哒哒一个呀呀叭叭叭叭叭叭，我是个那哈哒哒的一个哈哒哒呀，哦，是个那滴滴滴呀的，是个那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哦，哥是个呀，我的滴呀哈哒哒的一个滴滴滴呀的，你是个那个哈哒哒一阿爸阿哒哒一个哒哒，你呀。我主的名，我等候你，等候你容颜，耶稣耶稣，等候你容颜，等候你，等候你，耶稣，要见你的耶稣。要见你的面，等候你，等候你，等候你的面，等候你的面，
耶稣。
Yes.
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救我们爱我们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眷顾我们看顾我们的神，你是做我们随时帮助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再一次的被彰显。主啊，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再一次得满足。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就知道啊，五六七章啊，这叫登山宝训，因为这个山在哪里，解经家啊不太容易啊很清楚说在哪里。有些说这个，有些说那个，不管怎么样，确实在一个山上啊，可那个山不是很高的山啊，大家都很容易走上去，或许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如果主耶稣坐在比较高的地方，那底下人绕着他啊，大家都可以看到耶稣，那耶稣可以讲跟他们讲。那当时这边所讲到是看到许多的人啊，底下就包括门徒在内，但不只是门徒，所以不是一个人。那很明显，这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门徒，或许有些啊不像那十二个门徒一样，但这些人总是跟着耶稣。所以我常用这个来说，当有人要跟着你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是你要跟他教训他。教训不是很凶悍那种教训，就是你需要这时候借这个机会，既然这个人都跟着你的，他愿意来找你，如果有机会的时候跟他讲所谓的真理，讲神的心意，讲神的道。孩子来问你，要跟你啊，妈妈爸爸，这时候是个机会跟他讲人生的道理。或许你是小组长，或者你在公司做一个所谓的主管来找你的时候，你总是有不论用哪种的表达的方式，不论问题是什么但是这是总是一个机会所以对我来讲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就是把主的教训把它讲出来，有时候讲主自己，有时候讲主所讲的话，那当然是两个是分不开的。那为什么你这样想？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相信的主，这是他告诉我的。所以你用讲他的话的时候，人家问你，你可以说因为这个话是我相信的主告诉你。所以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做一个基本上做门训这个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比这个来的更简单，我一说更自然。门训就是门训的，只要有人跟你就是门徒了。那你干什么？这时候你就跟他讲话，就是不是训他一顿，不是骂他一顿，你就教导他，基本上门训的。 不要把它弄得这么复杂，这个完以后有没有这个这个上课有没有？当然很多东西都要讲，没有错了，但是不需要变成很，我说很矮板啊，或者说很一套东西。当然有很讲究这个，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这叫我们的 condition 出来，从小到大就一套一套，所以一年级读什么，二年级读什么，所以读完小学读初中的高中就一套一套。但是坦白说，你觉得人生这么一套套的吗？甚至有什么跟一些老人家说，哎，你最好你还是变回像小孩一样，对不对？不然的话你现在太老油条了，不是太老子，你天真点还比他人生的烦恼还少一点。所以人生我真觉得不是这么一套一套，哦，现在是最后一个阶段，我不认为。可能是最后一个阶段某些事情是从来没有发生，是在这个阶段才发生。不过我觉得用这个做传道书说，在日光底下没有新的事情，很多事情过去发生继续发生，只是在每个时候发生，你的感觉你的领受不同，所以你的体会不同。当然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你的所谓的回应也不同。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 OK， 再进到登山宝训，大家都觉得很重要，五六七章，那甚至给一些不同的标题，那有人就说这叫天国的大宪章。我记得，如果记得清楚，应该是林道亮牧师说过这个。哦，我记得这一种讲，有些是说这好比相对于旧约的律法，就有人这样说，就等于摩西五经，就融合，因为也用了一些旧约的话，不可杀人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好像这摩西五经，这旧约的摩西五经，相对于这个登山宝训，这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也有这样的说。那有人这样的说呢，如果我们能够守住做出五六七章所做的，这可就可以得到救恩，进到救赎。这要留意哦。基本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观念回到跟律法一样，你做得到登山宝训五六七章吗？你做得到吗？靠人的力量基本上是应该做得到，但是如果靠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所以登山宝训不是帮助你一个 way， 就是一个方法，你做一条好像守十戒一样，我守了一条二条三条十条守完，我就十戒就我已经守住，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能够就被称为义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有人这样说，你只要守住这个，因为这跟律法的观念很相同。那有人这样的说呢，今天守不住的啦，只有这个是将来才会，最快的时候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这时告诉我们天上的那个的律法或者天上的规则原则是什么，在地上是守不住。那如果你读这个主耶稣所讲说，如果今天再这样守不住，那给你干什么？而且这个跟旧约的不一样，旧约的是说你守不住，那还有一个献祭，给赎罪啊，给认罪的，给赎罪的，借着这个生物。那新约你借什么？如果是从这个救赎的角度来讲，所以不是只是将来，也是现在，用在现在。所以讲的这些东西，登山宝训大概在这个圣经解经里面有两类，一个就这个主导文，是这不是主导，就祷告这个题目上常谈。那还有很多题目，其实登山宝训在新约当中是蛮多的解经家啊，要努力把它解释出来，我觉得都解释很好，所以你可以看很多。最少你真的，你只要你 Google 一下的话，大概你也看也看不完。但不管怎么，你可以去找一些书来看呢，啊，对吧？啊，所以解释方法也蛮多的。不过近年来啊，好像在解释当中越来越清楚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个圣经，特别从新约，特别从那个的国度的观念来讲，所以登山宝训从国度的角度来讲。我应用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发生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在进行的当中。 没有错，登山宝训最高的，如果这个所谓的目标是这个，我们是往这个目标来走，所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基本上前面那个完全是翻成叫你们要更加的成熟，更加 mature， 好像天父的 completion， 看看什么，基本上有些就只这样的，所以这两个完全那个程度是不太一样。所以天国登山宝训是 already， 因为是证明这是天国的大宪章，天国的原则，最终的 fulfillment 是这个，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个从来没有改变，从 day one， 从你信主的第一天开始，就这个登山宝训就是你所谓的努力，你的行为啊，那就讲到一件事情。所以登山宝训讲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神的心意叫做真理，第二个很重要是讲到你的行为。所以登山宝训没有甚至别的有时候讲就是我很喜欢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书讲到基督徒，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头，如今一同坐在天上，从一个角度上绝对对，这是真理，但是还有点点的抽象，因为这样子，不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要这样，没有比这个更加的，这个所谓 practical 更加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们信耶稣的都很玄的了，等等啊，好像都讲天上事情，那你要告诉他登山宝训，你背给他听看看，哪一句话是玄的？不可这样，不可这样，祷告不可以这样，禁食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同工把他说禁食，不要因为你禁食的时间长，你禁食多了你就骄傲。在 Facebook 他同工这样的，因为圣经说禁食也会骄傲的，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就怕人家不知道你禁食，所以弄得这个也不梳头也不洗脸，然后就装得很可怜的样子。这是另外一种的骄傲，我记得应该是 Martin Lloyd Jones， 那是另外一种叫装得很属灵，其实那叫属灵的骄傲，只是装得很属灵，意思说装得很可怜。哦，为主受苦多久了？我为主怎么样摆上多少？所以到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或现在我那个搞成我这么弱，从某角度是一个属灵的骄傲。人真的很复杂，越去思想，我从来没想过要弄这么复杂的事情。所以昨天有个同工跟我谈一些事情的时候，跟人有关的，就不是这样。他知道他这么困难吗？他讲另外一个同工，我说我想他不知道。那牧师要不要跟他讲？我想你跟他讲，他也不知道，他根本听不进去啊。他觉得都是我们在逼迫他，那什么办法？他自己不知道，那不要跟他讲，跟他讲没有用，跟他讲他也还是不知道。所以人很复杂，所以越来越感没有救恩啊，没有神的工作，没有神的灵啊，但是我们什么都白搞。你可以辅导多少，你可以所谓的这个培育多少，真的很有限，很有限，很有限。我要这个感谢主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一生最大祝福就认识耶稣，这句话真的我唱越唱我就越唱越开心，没有耶稣我们就死定了，真的。你想什么修炼啊，什么修养都假的。 OK， 所以很重要。那这个呢是很 practical， 而且这个 practical 的整个的那中心什么，就你的生活如果是信仰，这个信仰要很生活化，或者很实际活出来，那整个的重点是什么？整个的登山宝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神的义，神的公义，讲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的义又不胜过文士法神，都是讲的义。他说饥渴慕也有福了，不仅这样，为义又受逼迫有福了。用神，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义公义就是对的意思， 不义叫做错的意思，这个 wrong or right or wrong， 所以 righteousness right，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字弄清楚，不要想得太玄。所以呢，对就是义。哦，那简单了，不简单，这个懂得很简很简单了。不，那个义不是人的义，是神的义。换句话，神说对才算对，人说对是相对的，人说好是相对的好，甚至有时候人说好还是坏的不一定。不，只有神的义才是。所以从一个角度很容易了解，不，从另外一角度是很难去实行，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来比较谁比较义，我们是要跟神来做一个，因为我们是要回到什么样，我们要得到是神的救恩，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几时把人的义当成神的义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开始已经把神的这位神的神性已经把它 reduce， 把它缩小，或是把它这个稀释。几时把神的话做一个妥协，基本上是把神的对做一个打折扣。讲得更绝对一点，几时你把神的对打个折扣，甚至认为那是对，基本上你已经走在罪的里面。这是圣经的原则。不要说没有杀人放火，因为神说那杀人放火那是后面事情，到底你有没有做不对事情。我没有做不对了， OK， 神说没有做不对，很好。那倒过来我神就问了，那我说的对你都做了吗？你没有做神说不对的事情，你没有做神说不对的事情，所以很好，对不对？但神说那很好。所以呢，你们记得一个年轻的财主守律法，就是你守律法，我从小就守律法，所以呢我做的从来没有做神认为不对事情。所以就说哇好的很，圣经说他喜欢这年轻人。然后神再问，主耶稣再问就，那你要不要把有这么多要变卖所有卖给穷人，那是对的事情。这么多穷人，你钱多多用不完，你要不要去帮助这些穷人，那是对的事情，我们就同意。那年轻人说这不行。而且呢到一个程度我还在赚钱呢，因为我想呢，如果说我做的这么没有做错啦，神喜欢呢，那应该神更祝福，所以呢我的生意会做得越好啦，我怎么样房地产怎么样，哦我怎么样，你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没想到呢，不仅这是把我有的东西交出，而且从开始呢整个人生的目标方向要改变，不是只是为你过去所谓的你的人生目标来努力，甚至让神来帮助你达到你人生的目标成功。这是神学观念。罪有两种，一种就是罪你去犯罪，这叫 sin of commission， 不该犯的就是犯。另外一个就是该做的没有去做，那叫罪，那叫 sin of omission， omit 就把该做没有就把它消失，把它删掉。再讲你可以讲神不大能慈爱什么，但有一样事情是如果不提的话，或者不坦白说，真正的你的努力我的努力是这个才是真正重点。怪不得整本罗马书是讲神的义，怪不得马丁路德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很难过，他觉得神的义谁能够守得住呢？所以他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供神的愤怒的时候，他心中也很愤怒，因为他不敢跟神分，不然觉得神的要求这太高，他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在神的义活出神的义来，包括马丁路德。但是他突然明白，神的义不是用人的力量可以得着的，神的义是因着你信靠神，神就算你为义。这是 accountant 的字， 就是你没有的，你银行一毛钱都没有的，是有你的朋友或者哪一个就汇了一笔钱进去，所以你的银行里面是零的，现在已经有笔钱，所以算为义等等。加读罗马书我们查过用几个字叫算他为义，把义加在他身上，义说你没有的，把义放在身上。但是当你有了神的义的时候，你重生得救，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底下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神的义是一个标准，你做来做不来，这是你要去寻求的。当然信耶稣就可以得着神的义。那底下一个很重要问题，你既然有了神的义在里面，你有没有把它活出来？所以从那就是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不是没有的才给你有。所以相称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天平的意思，天平啊，这个字相称就 bring 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lance， 你把一些东西放在天平，把金子放在天平里面，所以就沉下去了。所以你要知道多少重，就要把这个砝码一个一个摆上去，得到平的时候你就知道金子有多少重。所以呢，保罗用这个字，神，你说神的恩典很大，那底下保罗说很好，你讲的没有错，神的恩典在上，医治你的恩典，拯救你的恩典，把你的事业，把你家庭什么都这样、祝福你翻转过来的恩典的，那很大，没有错。那底下保罗一定问一句话，那你的生活有没有把这恩典活着？不只单单为主做个见证哦。所以有人就说，牧师要为我祷告，但我要比较熟，不是每个人我都这样问，求神医治我。有时候我会问，神医治你，你想要干什么？但是这个其实问有点多余了，是，但每个人喜欢健康的。哦，牧师啊，最近啊，这个生意啊，比较不容易。哎呀，牧师，我祷告。我说生意好又怎么样，想要怎么样，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不过如果聊聊手，只是要帮助弟兄姊妹思想一下，今天你我有的这些不是神的恩典吗？坦白说有口气都是神的恩典，那你要干什么？所以一讲到神的义的时候，就进到一个刚已经讲，结果讲到神的，从神的义的角度来讲，我就开始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今天一个罪人还活着，还活得这个样子，甚至是能够叫做所谓信主的蒙恩得救，那蒙恩得救我们就一点都没有犯罪了吗？没有一点软弱还是有，不过既然还是有软弱，但是我们真的重新悔改，神还是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再次给我们机会，那是什么？罪得赦免是恩典，今天在软弱当中继续的被扶持，被引领往前走，跌倒了起来，跌倒起来，忘讲，这不是恩典吗？这恩典呢？从神的义，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从恩典里面，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怜悯的，大有怜悯的人。那接下来问了，只是说神有能力主，神不是说随便啊，他。看你没有他就帮助一点，好像对他无所谓，他整个的动机一次两次还可以试看看，如果你常常软弱，我常常软弱，甚至跌倒，然后只要悔改，这个话只要我不要是不是很轻慢的讲，我真的要悔改，不过一阵子又软弱，那这 是恩典，这恩典，所以就相信这恩典后面只有一样事情能够让神从我做罪人到今天还这样的用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没有别人，因为他是出于他的爱。如果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那底下就问一个问题，第四个，我已经讲好多，你对他有信心吗？你真的完全的信靠顺服他吗？凡是以他的信义为信，凡是以他的得失为你的得失吗？我一说神不在于德，就你真的所做一切都荣耀神了。我真要这样的说， 我觉得做个基督徒做任何事情，包括在世界，就是都这样说，妥协是一个最糟糕的事情。妥协意思是说，有时候一很大打起来，你还会醒起来。妥协意思慢慢慢麻木了，你越走越远都不晓得了，到你发现了这么远的时候，回头就回头不来了。基本上啊，我不说嘛，我们要这个周六，我们这个职场啊，我会讲四季，基本上讲复兴。复兴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离开神了。你说他们否他们放弃他们信仰吗？否定他们的神吗？没有，他们做的就妥协了，到最后就麻木，最后他分不起来什么是神的，什么不是神的，什么他就这样，不该做好像也不怎么样，做做无所谓，该做的我该做的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了，那我该做没有做那无所谓了，慢慢妥协就产生一个，所以呢，你在神学里面呢，这个，哎，这个我一讲又讲太远，就一个神学出来以后，后来那个神学慢慢会改变观念，他们就给一个字叫这个类，是从那边出来的，再走远点就变异端了。比如说这个宗派有他的信仰，他的 doctrine 教义上，那久一阵子以后呢？这个信仰因为久了以后，可能是多少年的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就出来一个 NEO 这个出来，就出来一个也叫这个宗派，但是已经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很多理由，因为适应环境啊，因为你那个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啊，那但是现在已经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出来一个为了适应这个时代，没有错，我们需要适应时代，这个就那条线就要弄清楚，这条线适应时代是改那个所谓的表达的方式呢，调整那个表，还是调整了里面的信仰的真谛，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再往前走到最后就叫做异端就出来。所以这位同工跟我说，牧师啊，最近你好像常常提到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很麻烦，因为再讲都会生气，很麻烦。我不是神学家，甚至我连做个解经家我都没有资格。但是在我这了解的里面，我觉得如果离开了神的话，就是我了解有限，我都觉得很危险。那特别我的责任，如果神给我是一个牧者，喂羊是一件事情，把人带到。把羊大清可安歇水边的青草地上，但那个草有没有毒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水有没有毒那另外一件事情，不是把它带到草边就了事了，所以是蛮多的挣扎在我的里面，很多哎呀这个牧师这个有时候弟兄姊妹啊，这个那有时候说年轻人怎么样，那到底谁告诉年轻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呢？那我想呢，就是慢慢我们要发现，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希望有一些的方式能够好，这个动机甚至我认为动机可能是好的，甚至好的话就啊是让年轻人呢怎么比较慕道友更加容易接受福音，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让我们真正去摸着福音？我这句话讲的有点过头，什么时候才让我们真正的去明白什么叫救恩，什么叫福音？不能够只是在外面兜来兜去啊。OK， 所以讲到这些，所以登山宝训很重要的，其实整本圣经讲是要讲到神的义。来两三年前，我跟我们同工在谈啊，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那有传道说，我们这边先有恩典，我们再讲律法。先有恩典叫律法，我就笑笑，我就跟我的同工说，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先有律法再有恩典，我认为先有律法再有恩典比较保险。恩典就说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最后律法说这个不能够做，所以你跟犯罪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先前就让他去犯罪？为什么先前不祷告这样说，神喜欢的这是，神不喜欢是这个，喜欢的有没有去做，不喜欢有没有不去做？不然的话你就活在罪中。所以在罪中你要悔改，你要认识做错了，底下神说我恩典够你用的，你悔改，你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不代表说你悔改以后，以后就永远不会跌倒，所以你还是会。所以再说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假如说牧师因为有些的这个罪的夫妇出了问题，第三者的，我基督徒怎么会犯罪？我说基督徒怎么会犯罪？用这个不是理由，不是借口，也不是用批评，基督徒是会犯罪。如果他不依靠神的话，他一定会犯。这是我们要读罗马书六七八章，你没有圣灵的工作，靠自己是一定会犯罪。第六章不准犯罪，第七章不准犯罪，还是会犯罪。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到第八章说，保罗说一个基督徒是胜过罪和死亡的律，胜过罪和死亡的力量，这叫生命的律。在我们这是什么生命的律？就是圣灵把主的生命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绝对能够不犯罪，但是相对的绝对一个事情要发生，基督有没有住在那里面。所以保罗说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不应该犯罪，绝对不能够犯罪，断无不可。在六章这样说，基督徒还可以犯罪吗？断无不可。还可以偶尔犯罪吗？断无不可。但保罗说他为什么能够讲说，因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那个老我，那个老保罗或者老欧永亮，如今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每天呢、啊，每个时刻，不是每天某个钟，一天下来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好叫基督在你身上，在你里面能够所谓的在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住在里面，让基督住在这个以弗所书说的，主要求天父借着圣灵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型，在基督里面能够长久居住。因为只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胜，而且才能够结果子。所以就是我们整个圣经讲的，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就是跟整个的旧约或者跟的律法，包括如果你把登山宝训看成只一个旧约的律法的一个对照，基本上是不管用的，或不够用的。因为整个的是说，这个人是，比如说你已经办好移民到美国去，你才发现原来在美国有很多规矩跟台湾不一样的，你要不要学啊？当然要学，不然的话你怎么那边你开车就马上被抓了，就犯法了，走路不该走的就这样了，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进去以后，你不去美国，你可能更不需要学美国的这个法律，就不要明白美国法律，不是学美国法律，因为你更不在那边生活。但你进到美国以后，好不容易进去了，如果刚照顾申请进去，这时候你进去两个礼拜你就跑掉，被人家赶出来，或者你不习惯。所以如果你要继续做下去的，住啊，你需要了解那边的法律啊。所以呢，进去是恩典，但进去有没有活出，甚至在那边活出一个应该有的那个见证，或是合乎那边的法律，你可以生活的安稳安全，而且能够对那个环境有贡献。你不需要知道那个环境的那个的它的规矩和法律是什么。所以在美国待一阵子以后，最少住五年还是住几年，现在记不太得，你还去申请公民啊，他还考你试诶。诶，你去美国想成为一个美国人，美国公民，你都要走这套，那你成为一个天国子民不做这一套吗？没有错，你进来晃来晃去就进来了，因为都白白的。哦，进来哟，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做耶稣好，信耶稣好麻烦的，信耶稣很困难的，等等的。那怎么办呢？要呢，你就大概就放弃你的信仰；要呢，你就努力，因为你觉得在这信仰当中，这个的信仰对你的人生、今生来生有这么大的梦，所以你开始需要调整你的生活习惯，调整你的观念。 这个叫门徒，门徒。但是有一天，哦，原来神在上恩典给我这么大，而且我发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不明白福音，我要被神家使用，所以要进到另外一个阶段，这个训练的里面。所以你需要明白神的心以外，你需要知道怎么汲取神的能力，不仅是神的能力帮助你能够站立得稳，而且需要汲取能力能够成为你在服事时候带出的能力，那个叫恩赐。这叫什么？叫使徒啊。所以你不能够一辈子做信徒，如果你自己要站立得稳，要守住你的信仰，你最少要成为一个门徒啊。不，你说要我愿意更好的靠着主给的力量全民人来服侍神，那当然是从呼召从差派角度上，神一定会把全民人给你，那叫使徒啊。所以我想这是整个的登山宝训里面，你会发现基本上在讲整个神国的时候，一切的这个道理啊，都在这个话语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时候，你要明白整个的登山宝训是告诉一个人进到神的国。当然你不能够靠自己蒙恩得救，你需要靠主的救恩。不，靠主的救恩进去以后，完了以后你怎么继续的再进到这个救恩，你怎么把它活得出来，活得有益有价值，你还是要靠主啊。那主说我与你同行，甚至我与你同在。主啊，你在哪里？你怎么与我同在？你坐在天上，今天我借圣灵与你同在。所以你有圣灵的话，你就听懂我讲的话，你读圣经就开窍了。如果你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你照我的会去做，就事情发生了。我做你要做一件更大的事啊。所以神的主的同在是你的目标，圣灵的帮助是必须的。好叫当你服侍神的时候，你可以把神的心意照他的话一样样的活出来，而且把它做出来，包括所谓的用神给你的权柄能力做那释放，做那医治的工作，好叫神的国能够彰显。当你这样走到哪里的时候，又回到前面来，这叫天国文化。天国文化让人认识耶稣啊，让父神的心能够得满足啊，主人民被高举被荣耀。所以我常常在这主导文的，我在用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我天天这样祷，我神啊，三爷，我要当我活在天国文化，当我活出主的这个心的时候，主啊，事情要这样发生，父你的心得满足，主耶稣你的名要被高举被荣耀。第三个圣灵啊，没有错，他是安慰者。我说圣灵，你的心也要得安慰，得安慰，因为我没有消灭你的感动，因为我没有让你担忧。父因着主他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劳苦的功效得满足，这天父圣经说的，因为他看见他的儿子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劳苦的功效，天父的心得满足。我定义让你的心得满足，怎么让父神心得满足？就让主在我上得荣耀。如果在我这儿，圣灵一定要帮助我，所以圣灵帮助我，如果我接受了圣灵的帮助，做成圣灵帮助我应该有的果效，父神得满足，主耶稣得荣耀，我相信圣灵你也可以得安慰。你是我的保卫师，但祷告我这样做的时候，希望你也得着安慰。常常啊，在这样的思想生活，对我讲，哎，我真的蛮有意思。哦，原来三位神我都碰到了，他们的期待，他们的，好像我也有点明白。就这样祷告，所以感谢赞美主，登山宝训啊。再说，我花了蛮多功夫啊。当然，过去这一年基本上在登山宝训，所以后面我们还是要来看这个登山宝训。那。在一个当中呢，我们再重新来思想一下。所以呢，一讲到前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读一下啊。我们读完以后就差不多了。 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请来读，这叫八福。基本上有人就翻成八个所谓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八福。八福这是一个字 ，beatitude 是一个字，叫福气的福 ，happiness is 就是这个蒙福或是 fortune。就这个人是很喜乐，就很这个生活很满足的，是用这个叫有福。这个字在比较古文，这个也就用的 beatitude 别。那但是有人要把它喜欢，我也喜欢把它拆成，把它拆成两个字 ，b 一就 b 是一个字 ，attitude 是另外一个字，是两个字凑在一起的，在这个字句里面，这是什么？就是你的态度。八个基督徒应该有态度，这个态度是信主以后，是生命重生得救以后应该有的态度，不是因为你修炼这种八种态度就会进到救恩里面，没有这种事情，是因为你有救恩，所以主耶稣就提醒了，既然你有了天国子民的生命身份，你有没有活出这八个的态度来？那这个态度虽然从一个角度上都讲了温柔啊、谦卑啊等，但是那个内涵包括那个目的包括整个东西的来源是完全不一样，不是修养，不是宗教一个所谓的磨练，是生命改变以后带出来的见证。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不是做出来，要不然下次聚会你做个见证呢？没有这种事情，圣经读不到，意思要把见证是活出来，不要做个见证就你想要怎么去做，乃是说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在说你进到你的公司那个部门当，如果过了几个月那不想是基督徒，坦白说你的信仰是有点不足。如果告了半年到了一年以后，人家说哎呀他说他基督徒这个样子，那你完了，你的见证大概是蛮糟糕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Beatitudes， 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应该有的表达。我相信我这是非常需要常常用这八个方面，先不要说我们为主做些什么，单单你的人生的人生观、人生的态度、你的 mentality， 那个所谓的跟人相处的时候那个 attitude 是这样子吗？常有人说牧师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因为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有两个原因，可能正是还不够成熟，可能正是你的生命还没改变。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改变，你应该起码这八个态度要出来。或许你还不成熟，我不敢说你没有信，没有重生得救，不过你需要操练。操练什么？也不是用人的方法，你需要留意，但你做不来，所以你需要求神来帮助你，好叫你真正能够啊，在这个生命里面是被操练到一个程度，是里面有了。再把它见证出来。OK， 最后我们来读一下这十二节经文。我们来读，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应当欢喜快乐就是有福的意思。所以我在说礼拜天的时候，荧光牧师在带第一堂的时候，我参加第一堂的时候，他提到，我不晓得我们提到，到欧姆斯说看过一个异象，看到这个台上这个蜂蜜流下来，那是二十几年前，我就宣告，不论我在灵粮堂待多久，我要看到灵粮堂 是台湾最喜乐的地方。不是我们是发财，也不是什么什么成功神学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意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心意是对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们跟神所带出来的见证是对的，就是把神的意活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现场，我们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来带领我们，也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主要当我们心中尊你为大，当我们以你的心我们的心，以你的意念我们的意念，以你的对我们的对，以你的不对也为我们的不对，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不去做你不要我们去做。主，当我们走在心的当中的时候，你说我们就得满足，饥渴慕义的人他必得饱足。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用你自己用的话用的灵成为我们的宝主，当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性情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人能够做神的事，人能够做合乎神性的事，能够有能力，能够明白，而且有能力做出神要做事，是吧？这是人生何等高的一个境，一个的目标，一个高的境界，是吧？谢谢你，你已经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给了你的教会，主啊，也给了在我们的身上。为这些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请继续引领我们，继续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把这些时间交手里，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